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使我们得以相遇得住，得以见面，使我们的祷告能蒙你的悦纳。我要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保守你下的时间，让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，来切想你的话语。谢谢主，用你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人生，指我们脚前的路，路上的光。谢谢你，能够有对的香港。弟兄姐妹的祷告，说在这个眼前这个环境中，主主保守你的儿女，保守你的教会，保守你下的时间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
名。
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就不能再从前看了，你直接把它打到那个第四个原则，就是到第四个那个前言。好，那我们复习一下哈，我们已经讲到了什么？我们讲到首先七大原则里面讲到第一个原则叫什么？设计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明白上的设计的原则让你能够什么？自我接纳。就说你要记得，怎么跳不了？好，所以呢，好，等一会儿我们来看这个。好，我们说呢，所以我们说明白上帝设计的原则让我能够自我接纳。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什么，我们说人最大的过不去是什么，你不能接纳你自己，你不能接纳你的配偶，你不能接纳你的配偶，你很难接纳你的孩子。所以你要说，首先要接纳，自我接纳很重要。就是说明白上帝设计，无论你高矮胖瘦聪明一点，发现反应迟钝一点，长得什么漂亮一点，长得并不漂亮，都不要为这个去过分的去看重。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什么设计是都是独特的，神的每个人设计是独特的。这个呢，我们人都是因为被世俗的影响哈，所以我们要注意明白神的设计原则能够让我自我接纳。第二个就是在地上要明白什么权柄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世上面的五个权柄，对不对？丈夫的妻子的权柄，对不对？父母的儿女的权柄，政府的老百姓的权柄，政府的老板，然后呢，教会对信徒的权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雇主对雇员的权柄，对不对？就是老板跟打工的，对不对？这五个权柄，所以是上帝是个先列权柄，在绝对权柄有五个先列权柄。那你能够学习权柄的原则，给你带来什么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内心的平安，给你带来内心的平安。如果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好不好，你有没有平安？你跟你下属关系不好有没有平安？你跟你同事间没有关系不好有没有平安？你跟政府的关系不好有没有平安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你跟你老公关系好不好有没有平安？对，都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跟全民的关系错乱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平安了，你就水深火热之中。所以上帝给我们能够正确的面对全民的原则，给我们带来内心的什么平安。来，第三个我们下面给他学的叫责任的原则。责任的原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你在任何时候，你走在路上，你躺在床上想一想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到遇见他时，他不会说哎，你曾经得罪过我，你还没有向我什么道歉。就是说你有责任为你所做的一切的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，你要去悔改，你要去道歉，你要去赢得什么，你无愧的什么良心，你不愧的良心。所以我们说明白责任的原则是让你能够赢得无愧的，你要有无愧的良心。就是你得罪人，你要向神认罪，向人的认罪。我们说你得罪人，向人首先不是向神，人是向神，无论你得罪谁都先得罪神。所以任何犯罪，基督徒的犯罪跌倒，你要向神认罪。你注意，浪子啊，圣经里面讲的浪子回头，对不对？浪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意思？他明白他犯罪首先得罪神，基督徒犯任何罪都是首先得罪神，当然你也得罪你具体得罪的人。所以你想相信，认罪不要导致，不要先跟人认罪再跟神认罪。基督徒犯罪应该先跟谁认罪啊？先跟神认罪，然后再去跟人认罪，这是正确的。 我们往往是避重就轻，我们先跟人认罪，在神面前就不了了之，这个神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那些甚至我们犯罪得罪神得罪人呢，我们逃避，我们也蒙混过关，那你麻烦了，你跑到哪里神都要追讨你的。你说我跑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不知道啊，不可能，上帝会把它显明出来，除非你悔改，上帝悔改就赦免你的罪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什么解决什么，我们上就是上次我们讲了什么，这大家是为什么，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课吧，就是什么责任的原则，责任的原则，就是你犯任何罪，你认为说呢，你看拥有无愧的良心使人能够坦然的正视每一个人，并确定没有人能用手指着他说你得罪过我，却从来没有试着什么和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神对人产生无愧之什么良心，很重要啊，我们无论要对神对人要产生无愧的良心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，这个我们要学习的，所以这个要注意求主来带领的。这个今天我们就不会再讲这个东西了，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，讲第四个原则，叫受苦的原则。所以呢我们说受苦可能是神在我们违反了他的法则后爱心的提醒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受苦可以激发我们的灵命成长，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向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攒受苦难之后，不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受苦是未来成为领袖的预备工作，我们能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做完。受苦是促使我们不再犯罪，基督就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受苦是被神吸引人亲近他的方法，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不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当世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也就是神在呼唤我们，看到没有，就是当神人在得罪我们，就是神在呼唤我们，就是造就我们品格的最绝佳时机。但是往往把它浪费了，我们是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，我们去斤斤计较，我们就什么，就给一个机会去面对他，去对付他的时候，也失去了恩典的机会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在地上说，就是我们说第三个原则是解决边我得罪边怎么办。今天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边得罪我怎么办？你没错，完全是对方伤害你怎么办？今天我们说一下受苦的原则哈，就是无论在家里面，你的老公、你的丈夫就是得罪你，就伤害你，没有理由的，你怎么办？在这个国家政府就是无条件的伤害你怎么办？基督徒怎么去应对受苦的原因？我们来看啊，你看，首先列出被得罪之处，就如何化苦都为饶恕呢？喂，基督徒最大的什么？你怎么化苦都为饶恕？列出被得罪之处，这是我们这次做的哈。当列出被得罪人之处呢，是上个礼拜我们做的哈。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做的啊，追求的饶恕，这是彻底饶恕得罪你的人，这是第四个。今天我们解决第一，列出被得罪之处，然后我们彻底饶恕什么得罪你的人，对不对？是你得罪别人之处呢，是求的饶恕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你被得罪呢，要彻底饶恕什么得罪你的人。那如何跨苦？我们知道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苦毒。你在你的心里面的苦毒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辛苦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好了，所以 A 明白饶恕，在感情上对得罪你的人释怀，需取消后果的权利，才能够什么赦免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你在对得罪你的人释怀，我们我不计较他了，我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在这里心里没有放下呢，因为你什么，你没有取消后果的什么相比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基督徒要明白，因为主已经赦免什么，为什么耶稣你不赦免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不赦免什么你们的过犯。那你说我的后果，他针对我来让我 损失很大怎么办？那你就说你要记着这后果，你能不能饶恕呢？你怎样说饶恕？你又说什么叫中国话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什么不低头，那没有用的。你说哎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呢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走我的什么，就证明心里面怎么样还是苦毒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过你没办法而已。反过来说，你有办法你就会报复的。我们有时候是什么是没有办法，中国话叫君子报仇什么十年不晚，因为你没办法嘛。但是只要你还计较这个后果，你就肯定不能用，就问也就是你就只要你对没有对这个取消后果的权柄哈，只要你还计较他对你的那个伤害和得罪说呢，你在感情上对得罪你的释怀是不可能的。你理性上明白啊，我不计较他，但是我不理你，我不报复你，我不去计较你就不错了，所以我不跟你来往。这边你心里没有饶恕呢？没有的，只是把它放在那里，知道吗？结果在你心里不断的继续苦读的，苦读的。为什么夫妻有时候往往就这样？你看你这个，但夫妻反而大问题没有，小毛病不断，小问题不断的。但你呢？为什么久了之后呢？就什么？就算你不离婚，也是什么？也是同床什么？你们就是变成了大家就是，一方面有亲情了，对不对？男女的爱情也没有了。下面呢就是呢，就是其实久了就发现哇，爱都爱不起来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什么，这个什么，这个苦毒啊，其实在你心里是慢慢增加的。但是到有一天呢，有个要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之后呢，我们离婚吧，这个就肯定就是不是一天两天，它就继续在那里。你说我也没有啊，我也没跟你计较。后来那天他大骂我一顿，我也忍耐了，我就默默走开了嘛。但走开之后，你心里面有没有释怀呢？对对，好，你看啊，好，看到对方的需要就选择什么解决之道，就那样明白。哎，你看每次明白，哎，我们就说，哎呀，老公今天又发脾气了，这个不应该的。但你有没有想为什么发脾气呢？你要什么看到对方的需要，他有什么难处，他今天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了，那我能不能理解他这种心态，然后呢看神。当然你不说那助长他发脾气啊，那肯定不是的。有什么神的，你要跟神祷告，现在如果真的无故跟我发脾气的，你修理他，但我要纵容他，我学习忍耐，我什么我要释怀什么。但是对他的需要，他现在有什么需要，是我没有，可能是我亏欠他的，或者我没有做到的，然后怎么样呢？来请求神有解决之道，你把它交在神的手里。所以我的妻子也是跟他们讲，跟在婚姻课程里面呢，就跟那些姐妹们分享什么呢？不是，我一开始也觉得做丈夫也有点难，也不是心甘情愿的，总是觉得有点委屈，有点勉强。后来有一天神让他明白什么呢？他说原来神让你顺服你的丈夫，不是你丈夫怎么样才决定顺服你的，是因为上帝让你顺服他，所以你顺服你的丈夫就顺服上帝，上帝背后的那位什么？那位上帝，你说上帝，而不是因为说明你丈夫本身而已。如果把你眼睛盯在你丈夫身上，那你说明你总有一天你说服不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肯定不是完美的，他有问题的，他一定有得罪你的时候。好，注意啊，所以能不能好让乐意让神什么祝福对方？哇，这个不容易啊！这怎么可见你真的饶没有饶恕呢？你说我不计较他了，你不要给我提到他，不要提到他，那这肯定还有问题的。那我再问你，就你说好，你提吧，提我就忍着，我不计较他。君子不计什么小人过。那我说你能祝福他吗？我不计较他，我当然祝福他，我才去干。那就证明你的还是有问题的，你心里面仍然有没有释怀的问题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呢，说让你什么，让。乐意让神祝福对方，这个你不要骗人啊，你不用虚假的说，你心里面愿意不愿意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这个饶恕来可能还有最后一个呢，让神自由的给我们意外的什么奖赏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本来你今天遇到一个人，你的对头啊，在单位好在啊，他来惩罚你， 他来给你小揭穿，他是邪恶的来对待你，结果你也是反过来对待他什么，就他的罪恶也引出你的什么罪恶来了，就麻烦麻烦。这个应该是什么呢？他有罪恶，你却用智慧的上帝的恩典对待他的时候，人家说他失去的那个部分啊，神就嫁给你了，神把他所损失的那些东西啊，神加倍的就把它夺过来给你了，所以你是得到赐福，也是什么，你是能够得到意外奖赏的绝佳机会。这个就看那时候当你遇到别人你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呢，你选择按照神的方法做呢，还是按照人的方法去对待呢？喂，有人觉得，对，比如说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哈，亚伯拉罕都爱他侄儿，对不对？本来谁让他呼叫他本族，离开了本地本族本家，对不对？他就把侄儿带着走了，他都爱这个侄儿，结果谁知道这个侄儿后来发展壮大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仆人彼此相争了，亚伯拉罕走了说，来，我们是骨肉之亲，我们不可相争的。亚伯拉罕怎么说？你先走我先有，你先有我先走，你先选。哇，这个时候发现呢，亚伯拉罕还让步哦，亚伯拉罕亏了吧，让他这样先选地盘的话呢，那肯定他选好的地方啦。亚伯拉罕那么傻，他有长辈又有威严，他可以要求什么？要求我选你，你靠边站，我不要这地方给你了。但是亚伯拉罕你先选，为什么？亚伯拉罕表示他们彼此相争的时候，他选择什么？让神自由的给他意外的奖赏，什么概念？结果谁知道罗德选了什么？巴达的索多玛什么？俄摩拉那个方向，他撞了。他真的撞了吗？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现什么？神要毁灭索多玛什么？俄摩拉。罗德确实被罪恶什么越来越吸引了，被污染了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导致什么？妻子不能得救，他的所有的女婿们也不能得救，最后他自己带着两个女儿什么逃出了索多玛，很惨。后来两个女儿跟爸爸同房，对不对？生了摩亚人跟亚门人的孙子，留下了这个历史上的很多痛苦的事情，很多丑陋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面对别人对我们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呢，别人在得罪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在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就上帝给我们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上帝给我们智慧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解决这个问题，自己想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明白什么？好，这个明白了，就你要明白，明白饶恕，首先明白这大概念。你说，哎呀，明白在坎经上对罪的对得罪你的人释怀，需要需要后果的权柄才能赦免，看到对方需要就神的解决之道。乐意让神祝福对方，让神自由的给我意外的奖赏，这个大家都能懂，但我现在很难做到。那再看看什么？看看哈 ，B 点，来，持续苦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还持续苦读呢？好像这个 A 点里面我也明白，那概念上我都明白了，我也愿意，我真的不想苦读，我真的不想什么，不饶恕人。来，赶快搬凳子给他。所以呢，那我们要明白吗？我们为什么会持续苦读呢？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，我知道不应该计较我的丈夫，我不知道我不应该计较我的妻子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计较我的父母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计较我的儿女们，但我还是计较，怎么办呢？知道吗？为什么我这个苦读不能解决？我读的苦读，我也知道我不应该苦读，但我还是苦读，怎么办？进来有这种事情，对，特别家人哈，最亲密的人哈，越亲密的你会知道，你知道你不应该对你丈夫苦读，但你做不到，因为丈夫对你的伤害是历历在目的，对不对？有的孩子对父母不能苦饶恕啊，觉得我父母对我的伤害是什么，你理解不了的。我们有的我经常做婚姻辅导时候怎么呢？弟兄会说，你理解不了我，你都不知道我妻子怎么对待我的。有妻子说，你不理解我，你不知道我妻子丈夫怎么对待我的。你说话很简单，但你没有身临其境。我说我不能理解你，可能耶稣能不能理解你呢？所以你要面对，你都是借口，你在为自己苦读的嘛，给他空间，给他存留，那将来痛苦的是你自己。话说来也真的是这样，因为你老公怎么好怎么不好，不是我去面对的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没错，我在辅导你是什么？ 让黑手去正式面对你的老公，面对你的孩子，面对你的父母，是你要面对的，跟我没有关系的，我跟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。那今天你来到我面前，我是鼓励你说你要怎么解决，那就鼓励。我明白没有？第一，本身有类似的错事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只看对方的错，不看自己的错，所以你的苦读你就没法解决。因为其实你，哎，你说我明白应该饶恕了，但我还是做不到饶恕，我还是有苦读，是因为什么？本身有类似的错事。你发现我再举个简单例子哈，你是不是相不相信这一点？我长大了，我绝对不要像我父亲那个样子。将来就像最像他父亲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，明白吗？如果女孩子说我将来长大，我绝对不要像我妈妈那个样子，还是最像妈妈。你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记得，当你咬牙切齿的什么呢？说明你最痛恨那个人呢，你一定最像他。为什么？你就想想嘛，他以前对我是苦读，我一见到他我就咬牙切齿，面目狰狞，你跟他就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办法，人就是这样的。叫哪壶不开什么提哪壶，就说你最讨厌的那个人，你在他恨之入骨的人，你一定最像他的。你仔细去想一想，包括我恨透了共产党，现在我一定不想像共产党那样的，你一定最像他的，真的。你说我反对政治，我痛恨政治，我告诉你啊，等有一天你发现你上台了，你其实你不会比他好，你是一样的堕落。你不要现在什么吃不到葡萄甜葡萄酸，但真的你有一天到那个身份地位的时候，你过分的仇恨他们的话，叫你有仇恨孩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比你仇恨的人还要可恶，你记得啊。所以仇恨不能解决，苦读不能解决问题，苦读就会让你越来越像你恨的那个人，一定要记得，必须解决。我们老是自以为意，都别人对不起我，讲一套套对我有道理，但其实我告诉你，这是你害你自己。所以本身也有类似的错事，还有呢，本身也有部分过错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把我们部分过错给明白，比轻描淡写啊。我知道我也有错，但是他不应该变成我。我们呢，真正的想说的是哪一部分？但是那部分。前面那部分是一个台阶而已。我承认我那天对我老公的态度也不好，但他不应该那个跟我发脾气啊！你看到没有？就是把自己的错误呢，我的错误是放在显微镜下看到，把老公那些错误呢放在什么？放大镜里面啊！对，他就是那么大呢，他就是那样得罪我的。其实呢，因为本身有部分过错，你就认你的过错就好了。你不应该，既然你前有错。你就有一点点错，你先认你的错，就是解决之道。接着你认错，看你老公怎么，他们怎么去面对。我们这样的，你记不记得？哎，我们认为嘛，是不是本来小小的事情升级的？本来我们应该在路上车给车碰了，车给碰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你眼瞎了，你才眼瞎了呢。本来保险公司砸嘛，或者小的就解决掉嘛。很多人就是你怎么撞我的车了？你这个家伙。
吵起来，
对，吵起来，那个打起来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小小的事情，本来都可以解决的，发现了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什么？你本身也有什么部分过错的呢？反而什么？如果你完全没有过错呢？比如像我那次被撞的时候，完了他撞我的，我就下来没事，哎，还问对不起，我没事。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要，哎，这样我赔你钱好不好？我不报保险，因为这小小的事情，那我可以，你看多少钱？他说200块钱，我200块钱不行，因为我赔金都不够了，我不可能的。我坦白讲，我说我也不要你多钱。最后他说到这里，我说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开到你附近的修理厂哈。
嗯。
我也不要，你说你肯定说你去的修理厂对不对？
嗯。
他说多少钱喷漆我就多少钱。
嗯。
你就付给他们就喷好了，我也不要赚你一分钱哈。看来在中国人有点没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按照你撞我的车你干什么？不然赔我修车的钱，还应该给我什么？应该损失一点什么？那个交通费嘛，对不对？我一般就在咋滴滴回家都要钱的呢，对不对啊？但中国是不讲这个道理的哈，反正我在那修多少钱，我能够连省就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修车钱多少钱多少钱嘛，不要你再赔偿我什么，又要损失，对不对？都不行，赔你300块钱而已。我说不行。后来我知道不行，但看一下，所以我不想去报保险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后人家说，这个你可以讲，但是最好不要啊。 你这个人宁死鬼啊，就不要跟你人身攻击了。
啊，对。
你这人身攻击就变成矛盾了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什么呢？好，当然这个方案好，因为我轻松，反正我这完他承认他全职就好。那王振大呢？就怕什么？大家都什么？其实你明白，你也有责任什么的，你想把你的小责任什么，完全推出去妨碍什么了，你就会什么，你就开始态度就可以什么。要强硬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希望什么？对方最好对方完全承担责任，但你又知道你也要负什么，你也应该有责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什么，恶人先告状，是不是啊？叫恶人先告状，因为你先掩盖什么，本身有过错的那部分，你先把它什么，这是一种可能性。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？那就更加糟糕，叫意图什么，报复。所以你的苦都能不能够除掉？哎，我们的报复有什么？报复。我告诉你啊，特别女人的报复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有的说，哎，这丈夫的报复，丈夫打我没有打他，你肯定打不了，你打他你找死啊！他怎么办呢？我冷暴力，我不跟你沟通，轻呢，我不跟你讲话，重呢，我跟你分房，再重呢，我回娘家，
是，
是不是这个概念？很危险，这个渔王夫人亲手杀了自己的家人，我告诉妻子们这个概念。无论你丈夫怎么针对你，你不可以用冷暴力对待你的丈夫。男人是日暴力啊，是直接发脾气，对不对？男人都要搞，女人就这么冷暴力。第一，我轻一点什么呢？就算我也什么，我也不计较你，好像呢，我不跟你同房。你找理由跟我同房，我找理由拒绝。生理期当然不算，反正我很累，我要睡觉。反正我就故意的不跟你同房，这是冷暴力。当然发现拒绝不了呢，我跟你分房，你睡这个房间，我睡这个房间。特别是哺乳期的妈妈呢，就更找个理由了，我要带孩子什么对家，我不理你了，你不乖啊，你不理我，你得罪我，你不道歉啊，你拉倒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严重的什么，就是我回娘家了，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说过几次你就把你家庭毁掉了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你是在报复，你是另外一种报复，冷暴力也是报复。只不过男人用这种爆发，用那种不在沉闷中灭亡，就在沉闷中爆发，对不对？女人是在沉闷中灭亡，就让你自然就让婚姻就让它灭亡了，这个不应该的。这你是内心是什么？是意图报复的，不，你用另外一种报复方法，甚至。有的夫妻闹矛盾呢，是把这个矛盾转嫁给孩子，跟孩子老是讲什么，你爸爸这么不好，这么不好，这么不好，把仇恨种的什么，从自己上移植到什么，孩子的心里面很危险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这个一代一代的破坏了几代人，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，所以一定要注意。好，第四，世俗的价值观。也会让你吃去苦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你这个，哎，他让我痛苦啊，我老公痛苦啊，我好不容易买了一套房子，他把我的房子给赌输了，我一直不能奢华，现在我也还是跟他在一起，我不跟他离婚，但是我确实在心里面一直有阴影，我不能完全接纳他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世俗价值观，你觉得你丈夫曾经给你带来什么损失，虽然你还是没有跟他走到一个婚姻的破裂，他就你心里面留下了一个很厉害的阴影，你有不满，因为你看到那个他就是给你带来损失了，什么就是什么世俗的价值观，贪婪，因为你也是贪婪的一个人，所以你认为你好宝贝的东西被你干什么败掉了，所以你确实不能原谅，就什么意思，你看到那个钱，你看到什么，看着你跟你丈夫的关系更重要，你要明白这个概念，所以你有世俗价值观的问题，你要反省一下，你看着什么？你看着什么？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导致什么呢？你要有没有反省的哈？因为夫妻两个，你发现没有？有的夫妻两个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丈夫做生意失败啊，或者丈夫在某方面确实很亏欠家庭，知道吧？所以现在你无法什么？原谅你的配偶，其实就是因为你所看到的那个宝贝被你丈夫亏损，所以你不能原谅，就你看那个东西比你丈夫更重要，很多女人是这个糟糕的话， 反过来男人也是如此，就是女人把我一个最重要的什么东西给破坏掉了，虽然我最后我不得不回来了，比如说男人外遇了对不对，被老婆发现对不对，就不得不被抓回来，什么夹着尾巴做人对不对啊，叫他贼心不死，他心里面也是还什么，他无法真正做到再去真的回到被欺负那个圈，而且还是很难回来，为什么，除非他事实价值观被改变，他在说全身会改哭对不对，但如果他没有悔改呢，现在我是什么，这是被你抓到来，所以现在我也不敢了，特别老婆太猛太厉害，下次不能了，反正我就嘛接着尾巴做人嘛，但他心里面一直是贼心不死，这个时候呢他什么，他无法对你完全原谅，他心里有苦毒，为什么苦毒呢，因为我美好的事情被你破坏掉了，所以将来我要说我会变本加厉的报复，有没有别的男人呢，
有
啊，现在我还吗，有的女人比较积极了呢，男人呢不管多少我就带女人回家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所以我们说女人当知道老公外遇，千万不要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这是破坏你的家庭，有的女人都是这样的，哇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好的事情，好敏感就过度反应，就跟他闹，而且在他面前在公众面前羞辱老公，甚至找那女人要跟女人什么去算账，这是愚蠢的做法，愚蠢的做法，你要有上进心的智慧，也不是说这个家庭就不要了，也不能这样做，你要怎么赢回来这个家庭，才需要你的智慧，什么呢，就是你有世俗价值观你要小心啊，最后一个什么替人打什么报复，这个很麻烦，基督徒一定要不要呢，不要去说，特别是别人跟你讲一些跟你无关讲别人不好的事情，你千万要都要学习把它避掉，对，这个什么，你打爆屏，你爆屏并不说这个事情真的做到，你不能完全还原，但他讲的时候他是情绪的，或者他添油加醋的，或者他是讲他的，他有不讲另外一面的呢，你就被他引诱了，哪怕是他完全不公正的待遇，你也只能为他祷告，你不要去人的事实和非，你不要参与的，知道吗，我们看诗篇这个经文我很喜欢，十五篇第三节，找到注意一下这个经文，我很喜欢这个经文，诗篇十五篇第三节这个经文我特别喜欢，这个经文很多人不太明白，这个经文诗篇十五篇第三节，找到的大声给我们读出来，
他不以舌头缠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水火毁谤邻里，
看到没有，有的人我们什么是以舌头毁谤什么，水火毁谤什么邻里，看到没有啊，所以呢打抱不平会给你带来什么，犯什么样的罪，就水火毁谤邻里，小心哦，人云亦云的吗，对，可能对方也有错，但你为什么不单独去跟他面对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，明白吗，昨天我就跟一个弟兄姐妹夫妻讲什么呢，我们要学习品格，就以后任何人来跟你说，哎，云飞姊妹，我跟你谈谈海星的什么什么事情，你马上就说对，听听，你来跟我谈海星的什么问题，说第一我要问你有没有跟他本人聊过，没有，你不要跟我讲，对不起我不听，关于别的事你最好不要跟我讲，人是什么，人的那溃散欲啊，和那个那很想，哎呀他怎么海星怎么进来，我讲那就某种的不会损一些，对不对，好，你跟来跟我讲海星这个问题什么意思，他说哦，我跟海星聊过，我认为他犯了一个罪，他不愿意悔改，我呢想去跟你分享，因为我也跟他好朋友，我们也一起来找他嘛，对不对，我说犯了一个具体的罪，你跟他谈过，他不愿意悔改，找两三个人谈嘛，好，那我来，我们的目的是说，那就说他不会说你千万不要让海星知道我跟你说的，这不可以，我们要一起，那你肯定可以听，就是很清楚，我是为了帮助他悔改的，对不对，否则什么呢，否则你不应该听，好，我们带来一种还不听，我们告诉教会真可以，确实他犯了一个罪，偷税漏税，还是干了一件事情，诈骗了别人5万块钱，那我们说人家具体怎么呢，还心里怎么样，你要悔改，好，你悔改了我们就感谢主，就该怎么悔改，该怎么还钱，对不对，就他不愿意，那我们就会再往上走，对不对，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
边找你谈的原始因一起来帮你谈嘛，更好悔改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。如果他说你跟他本人没有谈过神体，最好别用了，因为违背神体原则，所以我们有什么用，一定要找当事人。就是我们发生任何事情，哪怕对方得罪你，还是你听到对对方任何不利的消息，好，千万不要再传，千万不要马上你被什么水火毁谤，赶快找他们。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原则。假如说啊，我们这个陌生啊，假如收到姊妹给我一封信，是吧？假如说给我们一封信，说对，无论包括说，哎，我老公是不是有怀疑他有外遇了？我们说，姊妹，请你停下来。一，你这封信不要理别人；第二，你不要在他身边讲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什么？来找他，保护他的名声，知道吗？如果真的有，我们会帮他悔改；等他不愿意悔改，我们再来处理，把他扩大。但是如果他真没有，我们就把你谣言什么破掉，而且你不应该去怀疑他，你怀疑他就本来没有让你怀疑就更糟糕，对不对啊？我没有你就搞万一在他在不属灵的话，他就会什么破关的什么，本来我不想的，结果你非要说我有，我就找一个吧，或者是跟女人正在有一点点小暧昧的时候，就你就会推动他们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你就敏感过度了，就叫有正确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要什么呢？一定要什么？不要水火毁谤邻里，知道吗？所以为什么我昨天跟你说，你千万要注意，当别人来找你谈另外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懂得尊重，不要进入人的事实什么，是是非非里面，教会人是不是很麻烦？是把人一般搞得什么非常复杂。所以那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替人打抱不平这个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他骗取你的同情，知道吗？然后我说啊，怎么教会怎么对待我这样的？结果呢，就跟你讲，那你为什么跟教会没有聊？你有没有找牧师聊过？有没有找这个去长老聊过呢？你没有聊过，你不应该跟你讲的哦。你要保护这个团队的嘛，明白？我中华要加油，不可什么？就真的他错了，首先帮他悔改。你不应该就宣扬嘛？你不应该就扩大嘛？你这面对破坏，你这个动机肯定不对。你要一个连这个判断都没有的话，你很麻烦，你就会进入网红，知道吗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替人打抱不平，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中国人叫行侠什么仗义的，你要小心。很多人跟你讲话他是有情绪，特别女人之间，我告诉你很容易的，他把情绪很大。其实事实他百分之二十的事实，他搞得让你感觉到整个的问题很麻烦。那后来你后悔，你发现你被误导了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呢？这是第二点，就吃一口的原因。那第三点是什么？哎，你看不忠的步骤啊，你看啊，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忠？是表达内心的态度是自主的。你注意哈，这个对权柄之下的人也好，婚姻里面的妻子要特别小心啊。当妻子有自主的灵的时候呢，外表行为是什么呢？争取权利，带有期望，为野心干什么？利用人。这样的人多不多啊？多不多这样的人？很多的哦，很多的。好，什么呢？圣经里面说，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，是在挂念你们的事，别人都去什么？自己的事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如果你有这个感觉，就没有自主的灵，要小心了。自主的灵是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。都是小聪明，叫聪明防备什么？聪明。所以我们用什么？政治这个东西，我看透什么概念呢？有本事我利用别人，没本事我被人利用，这都是不好的。我利用别人我不应该，我也不要被人利用，这个需要知道。所以呢，好，自主的人有，你要赶快消灭掉他。哎，如果特别是姊妹哈，特别做妻子的哈，做妻子你再有自主的人，你肯定麻烦。自主的你会毁坏你的家，毁坏你的工作的，毁坏你的人际关系的。好，你说第二个当中叫受创的人，我们有没有不信任与冷漠，需要详细的指示，不能贯彻到底，先后次序有什么？如果你经常干这个，你就有问题了。比如你看你的儿子比你的丈夫更重要，你有这个问题，你要悔改了。你看你的孙子比你的儿子还重要，你又要悔改了。
会看儿子比老公重要，
肯定要悔改啊！你有问题了，为什么？第一个什么？你肯定受创的人，我们因为有不信任与冷漠，肯定对丈夫有不信任或者有冷漠，这个还不够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需要哎，有时候反过来什么？你故意找矛盾，
你给我你没跟我具体说，我就变做了。我希望你给我什么具体的指示啊？有的时候就是不需要的，别再找矛盾。好，还有呢，不能贯彻到底，先后次序有矛盾，这里注意啊。好，你看，受创的就是你曾经被你的配偶伤害过，所以你耿耿于怀，在你心里面积攒了很多苦毒，有很多苦毒在你的心里面。好了，什么呢？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心里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其实你不是丈夫，不是你的丈夫本身不是神，你要明白这个概念。无论你丈夫需要福音也好，你的丈夫是需要你的关爱也好，你丈夫该怎么样你还得要满足他，无论是物质上的、服饰上的，甚至肉体上的满足，你还是要满足他。你千万不要报复他，不要去冷漠的对待他。什么呢？你要什么？你要有受，你就要发现你自己受伤的地方。你受伤的在你里面很麻烦，你要救助医治你。是，你说我丈夫伤创伤创，对我有伤的创伤，但是你的希望不在你丈夫身上，是在耶稣基督上。对，好，注意三，留意他人的不满，这个也是很危险的。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不满，怎么注意听留言啊？同情鼓励不满的人呐、啊，替人打抱不平啊，很麻烦。你看，一家之前纷争必站立不住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，我刚刚等着跟大家注意哈。所以当别人跟你讲，这跟你不相关，我要对你不满，我就单独再跟你，我就单面跟你讲，没有问题。或者误解，我们可以解决。真的你错了，你就向我道歉；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不同观点我们可以保留，大不了我们实在不行呢，就是和平的彼此的保持距离可以。他就要把苦毒解决掉，明白吗？有时候我们什么？当然，这个世界那么多，我不可能跟每个人都交往的，对不对？这没有错的。那你曾经亲密过，后来不亲密，肯定有问题的。那就要解决它，然后我们再回到普通的关系里面，没问题。但是不可能说什么你走你的阳光，那我走我的什么独木桥，这个已经声明你这话是有问题的，你肯定有伤害。其实不难判断啊，你有受伤的灵啊。你那个留意他的不满，这个也是什么呢？也是你要老是纠别人错，我就盯着他。哎，张一群，我呢专门整天外面听，专门盯着他，头到哪里我跟着他，我不一定能跟他，我也想办法聆听他的信息。一听到张一群的消息，我就特别小心，看看最近有倒霉。希望听到是从哪来的倒霉的消息，或者是听到他有犯什么错，我就开始一起来攻击他。为什么呢？留意他人的不满，这个很麻烦，这个就很麻烦。我看你不顺眼，整天就什么，就想办法找资料整理，找材料整理，这个人就麻烦，这个人就没有办法。啊，最后一个呢，论断的灵，什么意思？夸大不满，拒绝和好，这个呢，有时候把什么，把不满不断的夸大，我别人跟你和好，你不愿意，什么呢？假如你们属灵的人，干嘛还挽回过来？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应该把他挽回。他就是犯错误了，你不是远离他，也不是攻击他，更不是去搞死他。你应该怎么样？说，哎，怎么把他挽回过来？是神给你蒙恩的绝佳机会。健康的用不着医生，有病才能医生吗？所以绿化主义就是先把你搞死。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伤害你，他犯罪跌倒了，跟从谁？就得罪你的人跟从。明白这概念吗？得罪的人更痛苦，你不要觉得你被得罪了，你还有同情，还得到自己的同情，还得到别人的同情，对不对？那得罪你的人他是最痛苦的，他是最的受害者，他没有任何安慰的。你信主还有安慰啊？你是受害者，别人还会同情你啊？明白吗？所以美国为什么那年啊，在哥伦比亚大学杀死了那个32个人，对不对啊？在校园的树立33个纪念碑，那这东西是谁呢？就是凶手，他把凶手树立一个纪念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33个人，32个人，他杀了32个人，自己引弹什么自杀了。其实最痛苦的是谁啊？他是最就是受害者，而且活着呢最痛苦的是谁啊？他的父母，知道吗？因为别的父母啊，亲人还有安慰的在慰问金啊，哇，你的孩子啊，你的儿子还是你的老婆被人杀了，国家辅助你啊，政府来安慰你啊，对不对？
但是他可能会怎么样的，哇，我的孩子杀了人，我的孩子也死了，我也是这个孩子，但我是这个孩子还羞辱的事，就这样吗？这也不同情你的吗？你看你孩子是杀人犯，其实最痛苦的那个凶手父母比那个被害人父母嘛更痛苦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有愧疚感，你知道吗？我孩子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自己的良心上的谴责，对不对？别人对他的什么？你看你孩子杀人犯，杀那么多人，哎，有可能被他那人对他什么？孩子什么？仇恨。所以他也失去了自己的什么？儿子，没有任何安慰。所以呢，外面们，要面们，一定基督徒要有一个，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怜悯的态度。因为什么？我们所有的不平等都是对的什么？奴仆，都是对的什么？受害人，如果罪恶滔天的人，他的罪什么越大，他就是什么可怜的人，不要计较他的过犯。我真的不容易哈，我遇到什么，我亲自遇到我的美国的姐妹哈，她的丈夫就被杀掉了哈，她主动表示愿意原谅那个主动真心的，没有一点仇恨，要是看你的表现的好心表达我们原谅你们。结果呢，后来公安讨论不敢让他进来见凶手嘛，就让给凶手的母妈和姐姐来到他家道歉嘛。他怎么说呢？他到了之后就拥抱他的妈妈，说阿姨，我们原谅你的孩子。他的这个弟兄啊，他丈夫被杀了，他美国人哈、他四个孩子哈，应该是五个了。那时候呢，他丈夫被杀了，丈夫被杀之后呢，他就要去见凶手，后来公安不敢，因为这个在中国没发生过的哈。你丈夫给你杀掉，而且留下了孤外寡妇哈。结果呢，谁知道谁家妈妈，凶手的妈妈跟姐姐来到他家，公武汉是当时在武汉被人杀的哈，在小长被人杀的哈。公安局局长带着武汉市长跟局长，公安局局长带着这个凶手的妈妈和这个姐姐来先登门道歉嘛，先到这个美国人家去道歉嘛。而且美国领事馆当中也派官员来调查这个事件嘛，后面有男生被杀了嘛，也正在来的路上。结果呢，你知道到他家中间他是妻子怎么做吗？拥抱他的妈妈，说：“阿姨，我们原谅你的孩子。”说每个孩子也过来抱抱，婆婆，我们原谅你的孩子。这妈妈哭哦，哭哦，哭哦。然后呢，那个孩子也过来拥抱，婆婆，我们原谅你的孩子。哇，就哭哦，他姐姐也在哭哦。然后结果呢，那公安局局长啊，跟那个市委书记，跟那个市长也紧张，知道吗？因为美国人在你的地方被杀了嘛，美国大使馆就派人来调查这个事件了嘛。所以也很敏感，知道吗？最近你真诚的市长就拿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让他怎么做吗？他围上美国的时候，欢迎你来看我们，谢谢你来看我们，没关系，在美国也会发生这个事。这句话说了以后，让那个说，谢谢你啊。他的老公被人杀了之后，他还想到怎么去安慰别人，怎么让别人什么，是吧？他知道这个武汉市委市长啊，跟这个公安局长很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美国人在你的这个管理里面啊，在你的这个城市被杀，什么问题？你的治安有问题，就各种原因呢，所以我拒绝他的责任就很麻烦。所以他就说没关系，谢谢你来看我们，在美国也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就感觉麻烦嘛，非常的压力。就我一方面就是我不会被压力，我不会像什么我们美国来的调查人员要控诉什么，你们要对付你们武汉这个治安的问题。一下子把对方给释放掉了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他在任何时候想到的什么？别人？为什么他先想呢？因为我的丈夫已经被捕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他丈夫被在教团哦，他丈夫什么呢？他是外教，在教团免费跟他们上英文课的。上英文课呢，就在那个礼拜六嘛，上午上英文课，就谁知道有一个没上课之前呢，有一个人。也是基督徒，说是基督徒，说莫老师，他姓莫，他请那个中文姓叫莫，他呢，他说他那个美国弟兄啊，我在广州第一次来广州就是他接我的，我第一次来广州啊，就是他到码头接我，在海南坐船在广州，第一次就是他在广州接我的，接我在广州，我第一次来广州就因为他们在广州他接了我，后来他们一家就去武汉做外教去了，结果呢？他的被他教去之后呢？到了那个教堂那个大堂哈，那个空地，发出刀来，一刀捅进去。刚好呢，这个美国队在矮，如果高一点，可能这是他的肚子上啊，那不棒。就是他个子矮，这美国队比中国人矮，他才不到，他是一米六左右，一米六左右很矮的美国人，男人哈， 一刀插到心脏里面，结果呢就被到医院，就医院的后来就死掉了，就放到那个太平，就是那个太平间哈，结果呢公安就通知他，他气死就没嘛，他就没事啊，就到医院了嘛，就往医院赶。到医院之后呢，你看到上面的遗体啊，遗体在那里，就那个妻子很有趣，一滴眼泪都没流，他还能过来跟爸爸说最后一句，你们的爸爸被下面了，别走到医院，走到怀里去了，来我们祷告，妈妈来在怀里面祷告之后回家，回家之后发现有件事情，他一点同情心，在他的告别会上，他妈妈特别提出什么概念呢，请你们帮我找完那个第四司机，要不在那个匆匆的打的士到医院的时候，家人没有给他技术费。他在那个上那个告别会上，他丈夫经常发言哈，就他讲呢，说我请大家帮我做一件事情，在那天我带着五个孩子往医院去的，到下车的时候就匆匆下车，没有给技术费，技术也没要钱就走了。他请你帮我找到这个，如果有一个人曾经带过一个美国的女人，带着五个孩子，如果他的车费给他钱的，请找到这个司机，让我一定要把这钱补给他。他在丈夫的告别会上还特别最后报告这件事情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概念呢？我们要明白什么呢？一定要记住什么？他能够理解什么？其实伤害你的那些人是什么？他是对的什么？受害者真的不要，这个不容易的哈，没有基督的爱你能做到，不能，但是有的对我们真的做到，不但圣经，耶稣做到了，斯蒂凡做到了。很多属灵前辈们做到了，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弟兄姐妹真的做到了，真的做到了。他真的是恨他的仇敌，不是恨他的仇敌，爱他的仇敌，这个很奇妙。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在基督爱里面才能做到，否则你很难。中国人是什么？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恨不得把你骂，全家杀光，对不对？这是肉体的爱，恨。你毁坏我的名声，我要更加搞臭你的人，所有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这是人的本性。好，注意了哈，好，注意闲话，散布有损他人的效益，给那些基于问题无关又无解决之道的人听，这就叫像闲话。请问你有没有讲过？对这闲话有满足几个条件：第一，散布有损他人的消息，给那些基于问题无关又无解决之道的人听，这就叫闲话。我们有没有干过这说过这种话？很多吧，很多。不说不可以说别人的问题，你说别人的问题，不来帮他解决问题可以。哎，比如说，江弟兄犯了一个罪，张弟兄知道了，跟他谈了不愿意悔改，对不对？然后张兄来跟我讲，我们一直在跟他谈，这个不算废话，不是闲话，也不是背后说人，也不是乱说，我们是未来一直帮助他什么悔改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这个我们的教育第二点做，基础第二点做，但是不是闲话。闲话是什么概念？你说散布有损他人的消息给那些基于问题无关有无解决之道的人听，这个才是闲话哈。所以我跟张弟兄一起来谈，他跟他或者我知道一个地方的罪，他没有悔改，我继续跟他一起来谈，一起来帮他悔改，这个不是闲话。然后我们是来寻求解决之道的，而且我使他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，知道吧？这个不是有散布，也不是，我们是帮助他解决问题。好，毁谤就更厉害了吧？你看，传播部分真相或者错误消息，意图伤害他人，毁谤就很明显的。哎，没有说你什么，没有说全是假话啊，那是谎言，不是哈？毁谤什么呢？就传播部分真相，或者是别人的错误。谎言，这毁谤多不多啊？我们有坦白讲，特别夫妻老婆，他肯定会毁谤对方，对不对？肯定把对方的错误，我们最好把他不谈。肯定连咋怎么对待你，是对的。你有意无意的就会隐藏那个你得罪他的部分。
老妈老婆
是
老爸，
是不是啊？都这样，老夫妻多少年都这样，人本性就这样，把自己的错误尽量说小，说小，说小，说小，小大事化小，小事化小，但对方呢，小事说大，小错误说成大错误，我们很诡诈。好，对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一个图表什么呢？他就是那个
可有耶沙龙对待父亲怀着独立自主的灵，所以谋杀他的兄长，偷取以色列的人民的心，继而篡夺父亲的王位等等，一定是在表露什么无疑。就圣经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到十八章里面讲什么呢？你看大卫的儿子叫耶沙龙，对不对？耶沙龙一开始从哪里开始堕落的呢？就是自主的灵开始。那自主灵到时候过来呢，他什么？他站在那个城门口，对不对？老百姓来作案，来找我，我就给你摆平，得了什么民心，慢慢把老百姓的心给得到了。那后来呢？亚伯拉罕来了，埃及什么事情呢？他的妹妹什么被暗恋给什么奸淫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把亚伯拉罕什么，把他哥哥什么杀了，对不对？这才受创的灵，他说在被责备啊，他觉得不行啊，我受创了，谁让他奸淫了我的妹妹，我把他干掉，找个理由把他哥哥干掉，那肯定不行啊，你肯定得罪神啊，这个重创的你，受创的你，所以呢，就由于他人不满，他就不满，对他爸爸也不满，所以有一天那什么，认准了就坐在他爸爸什么王位了，他就要追杀他爸爸，他爸爸被迫逃亡。就从自主的灵开始的，自主的灵开始自主灵性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自我为中心啊！一自我为中心，你就里面就开始麻烦，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复杂，自己把事情搞复杂了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觉得不容易啊，何苦呢？一个孤单的男人跟一个孤独的女人，终于认识了，对不对？相识、相知、相亲、相爱了，为什么要彼此伤害呢？为什么彼此带来得罪呢？为什么彼此在奋斗几十年呢？何苦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有时候你觉得自己也觉得不应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身不由己。那你基督徒就要开始求主帮你解决了，问题还在哦，只是那个问题没有改变，对方还是那样的人，但是你要改变。没有你不可能原谅的，基督已经为你死了，基督已经无条件的为你钉十字架了。明白明白呢，千万要注意，自主的灵是你的祸根，作为中心，太自我了。夫妻之间有一方自我就问题来了，你的孩子自我，你孩子就没办法。你在单位你自我，你就很麻烦；在教会里面自我呢，就会给教会带来麻烦，没办法。看到没有？要基督来带领啊！好，我们苦毒的后果是什么呢？对了，身体方面带来什么影响呢？化学作用不平衡，有苦毒的人衰老得很快，你发现没有啊？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因为嘛，你的咬牙切齿的嘛。我跟你讲啊，别人问我，我在给他皱纹呢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其实我就来说，我不是50岁左右的啊，也不是40岁有多少岁有，你知道吗？20来岁有的，20多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80年出头啊。80年出头，老是被检查，每天到我到我要到我们校的每一个系里面去做报告，自我批判的了。我就每天在科学里面写一个自我批判的材料的了。写完之后呢，还要去各个系演讲的了。我从来不抽烟，我觉得那种人抽的大概有几个烟了。每天买一包烟，到一个教室里面拿一大纸，里面就写那个批判自我批判材料，就称家务的。心里其实很痛苦，很仇恨，我明明没有错，我还要写我错了，还要叫每个写出来交上去罢了，还要去讲哦，自己打自己嘴巴哦，就这种什么，我妈老跟你什么，就给你挂一个大黑板去了，对不对啊？看到这个，他更影响哦，我不批判他，你自己就批判你自己哦，其实也是很厉害的吧？以前什么我批斗你，我没办法啊，你们这些红卫兵帮我批斗，对不对？我不批判你，自己批判你。你到每个系，我到我们要每个系里面去做报告，很反面的。所以那段时间我的这个脸上皱纹什么？叫六四
皱纹。
真的。所以我其实我不老的，我很年轻的。我认为我是30岁左右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问题什么？我脸上皱纹是什么？是政治。六四给我留下的什么那个印记，所以 苦毒在那里面会让你生什么？你抵抗力会什么？也是经常容易生病的，苦毒容易生病的，你发现没有？本来心情就不好嘛，教育到你麻烦，哎呦，我又不行了，我牙好慢慢就什么牙痛了哦，牙痛会痛的哦，因为恨得咬牙，戒指这个牙就痛，明白吗？这个中文那个很有趣啊，我恨你恨得咬牙，戒指，所以你的牙就痛。还有呢，面貌什么僵硬，你发现是不是？为什么中国的你看，我感觉看完以前是大陆人，去哪里看是大陆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大陆人嘛，就你有根啊，每天搞得什么，你紧张兮兮的，可能你老婆告你啊，你的儿子告你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有没有醒了？我都记得什么文化大革命，再说什么穿解放鞋，说什么地区人的衬衫，中山装的什么叫低卡的什么？我们有老人家在这里哈，他说低卡的对吗？衣服对不对？中国人都一个模式，面部里是没笑容。所以我记得有个美国人哈，那时候在上海，文革时间啊，他是美国人，在上海的外滩跑步，一笑一笑，站住！你看站住，站住！干嘛？举起手来，我举起手来，他说你笑，你好，什么事？不许笑，有还不许笑。但是他说我笑都不许笑呢，后来那天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都不敢，都不能笑的。我在中国应该跟爱是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可能不应该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没有笑，我不能笑。所以这个中国人叫老虎什么？哪有喜乐啊？愁眉苦脸的、啊，所以嘛，表情什么，面貌什么？谁在说呢？你看，没有敢采访之前啊，香港人、台湾人。大陆人在一起，你一眼看到了，你就不难判断哪个。现在可能还是也可以判断，现在有时候也能，但是好了一点点，对不对啊？30年前对不对？40年前啊，如果香港人跟大陆人在一起，你看谁大陆人，你看能看出来？我们就不说不看服装，你把服装换一下，你把服装对换一下，你可以看你是香港人还是大陆人，一眼就看到了。这大陆人都是面目坚定、僵硬、傻乎乎的。同样的年龄，同样的一个50岁的大陆跟50岁香港人，你就把香港人跟大陆人衣服什么，这里换一下，你保证还是没认出来的，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一点点，现在还是大陆人德行还是不好的，还是有表现出来，还是有不一样，这也会。但现在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这个这么多年了哈，可能会好一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再一个就是挪言背弃的那个人还是很多的，没办法，他没有尊严嘛。就是卑躬屈膝的习惯了，做奴仆做惯了，所以面貌还是表现的奴性嘛。但是呢，面貌僵硬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是里面骨头肯定是会有的。还有呢，骨骼也会什么？有疾病，血液不健康，有苦毒的人会有的，要小心。你身边的人在你身上也有这个问题，说为什么忧伤的灵是苦什么？
苦
干的，苦都会把你吞噬掉的。所以有的人有牙痛是跟你的苦都有关系的，不容易哈，一辈子不容易。但中国本来活着就不容易，再搞一个痛苦的婚姻呢，更不容易。搞爱人们再不孝顺，再不尊重你呢，再没有出息呢。就更惨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们就来办啊，心理方面是什么带来苦毒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是沮丧，很容易，对不对？苦毒到厉害就沮丧，什么都没有信心，灰暗，过一天聊一日了。还有呢，心理什么枯竭？所以你看，伊利亚跟约拿都有什么求死，看到没有啊？他求死的，神在给他功课的。他在上面求死的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没经历过啊，徒弟兄也经历过，对不对？看到我，对不对？我也有几次求死的咯，我也有啊。我跟我亲自闹矛盾有2次求死过。我在教会里面呢，因为跟胆汁同工跟痛苦，我有2次求死过。你自己有苦的时候你们啊，但是感谢这个助缘解决之道。 所以以利亚是向神跟神求死，为什么？他被服了侍奉神，对不对？跟四百个巴利对抗，就把巴利先知给干掉了，对不对？好厉害！就后来呢，耶许被追上他，他跑得精疲力竭。神都不管我了，神，我问你，那你怎么就不保护我呢？就跑啊，因为那个国王要下塔，那还得了啊？跑得精疲力竭在求死，神要死了算了。约拿也是的，你让我去给你那位人警告他们，我不愿意去，你让我去把我抓回来，那我就去了以后说让他们轻浮了，又没有轻浮他，又让他们悔改了，又折旧了。约拿说，那打我是嘴巴很痛苦，那叫我死了算了，我不干，你又让我干，我干了之后你又什么，又让我什么说话不算数，那我怎么做人呢？约拿也是求死的不？神在训练他，训练他，你看到没有？还有呢，很多母亲看到没有？产后就什么，孩子生下来了，自己什么，甚至有死掉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拉杰生最后的儿子便雅悯，对不对？生下来之后，孩子生下来他自己什么，死掉了。还有什么？以利那个埃及夫，对不对？米埃夫也是嘛，他们战败之后同时生产，结果呢，孩子生下来就生个男孩了，他自己死掉了，就心力枯竭就死掉了。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苦都带来什么？不断的耗尽，你看到没有？苦都在你心里面会不断的把你吞噬掉了，你生活没有喜乐。真的，就是真的。有点关系你是回避不了的，躲都躲不了的。如果是全国，我去哪里逃避你的面呢？你能躲避耶和华的面吗？他说我逃到深山里，神守在那里；我到深海里，神的灵在那里。我在森林里面，神还是在那里，你逃避不了神的，你知道吗？越拿被扔到什么？这就是神的安排的。神在让他在鱼肚里认罪什么？悔改，感谢主，你逃避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有两种人嘛，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不能破掉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配偶的关系什么？你回避不了的哦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是回避不了的。你说我现在我跟我老公不在一起了，你不在一起，你心里面什么？你要面对的这个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了，所以什么呢？一定要苦都会不断耗尽你的生命呢，会让你越来越痛苦，越来越没有喜乐和平安。啊，最后呢，灵性方面什么？有认同，他们认同什么的概念呢？所以他们，哎，看啊，我们很感恩的呀。这个就灵性方面认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会什么？你会去苦都会让你越来越什么？我们来看啊，本来我们专注于神呢。好，我们已经专注神是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呢根本上什么呢？我们可见的行为，比如说看到这个丈夫什么酗酒啊，对妻子不忠啊，忽视儿女啊，这个大家知道最近叫什么男人啊？现在有很多叫什么僵尸男人，对不对？现在说什么就是爸爸也不是不在家，每天也回来，但是呢僵尸式的存在，就跟妻子也没有交流，跟孩子没有交流，跟有的家长说爸爸回来就是什么就是。旅店回来就可以叫走人，所以呢这个僵尸式的父亲或者丈夫，对不对？现在有这个网上有这个名字哈，什么呢？好，他说另外他说这个哎呀好难啊，说根本他说就骄傲苦毒跟自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你的情况叫你把你的情绪整天放在他们身上怎么样？你整天看这个人，你整天看人好找了妻子等于跟儿女说：“哎呀，孩子们，妈妈好辛苦啊，你爸爸很糟糕啊，你看又不做家务，又不赚钱，还吃喝嫖赌，还在外面有女人，回来我们还不能说什么。好，我也就不说了。但是他肯定跟孩子表达的，儿子我怎么说呢？恨死我这个爸爸，我同情我的妈妈。这个儿子为什么就恨妈妈？”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爸爸的酗酒、对妻子不忠、忽视儿女，然后呢就骄傲、苦毒和自私都有了，根本态度什么呢？这个在里面，你的灵呢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把你教育就放在什么？就在你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情绪教育什么？越来越大。有时呢就在什么呢？能不能？就什么？我绝对长大不要像我父亲那样，就是像就是比较什么？我绝对不要像我爸爸那个样子，结果你的孩子最像他，因为你们把情绪教育完全放在对方身上。
啊，净土应该是什么概念？应该把的焦点放在哪里啊？专注于神，你就不愿意理解，你就可以学习饶恕，复习一下，甚至为他祷告，甚至更爱他，更怜悯，因为他是你的爸，他是你的丈夫，边界不爱他，边界不管他身体，你要管，就上帝不愿意，上帝一遍饶恕你，上帝一遍把你这个死人你拯救出来，你并不可爱，你也并不是比别人好，上帝已经无条件什么拯救你了，你应该去为你的丈夫舍命，为你的配偶，为你的儿女舍命，儿女为丈夫为爸爸舍命，你的儿子不愿意为爸爸舍命，你还是什么爱？你的爱是有问题，你要愿意为他舍命。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啊，
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呢，所以我们说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认同啊，你就慢慢就认同了不？你认同是一种反方向认同的不？是说我长大了绝不要像我父亲那样的男人的时候跟你在一起，你说是反方向认同，你要注意啊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学习？我们做父母一定要学习，不要把儿女带到这个里面去，这个是要注意，特别夫妻有矛盾的时候，
爸爸
要小心。所以我一般鼓励什么概念呢？另外我跟我妻子闹矛盾哈，尽量不在孩子面前啊。有时候没控制不了的，就是到现在我一定要让我在我妻子面前发脾气的时候，孩子们我不知道必须把孩子全要到我一起到一个都不能丢的。来，孩子们，爸爸今天跟妈妈发脾气的，妈妈爸爸错的，爸爸跟妈妈道歉，他也跟你每一个孩子道歉，有没有爸爸在你的面前跟妈妈发脾气就是错的，就请原谅爸爸，对爸爸的失败从你的教训，而不从你的反应，一定要记。前几天在阿凡那个班啊，我在那上课，跟孩子们就问没规则你们呢？他说哎呀，男女谈恋爱他们亲嘴的，那小孩的话，那都是15、16岁了，14岁，我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那拉手呢？我说最好就对了，谈恋爱就是不好嘛，拉手就会下一句拥抱，拥抱就接吻，接吻就会倒掉了，对不对？好奇嘛，偷谈性果，对不对？他们呢，比如说家里该没规则女女生问我，孩子小嘛。你们大人不好意思问吗？你跟那个闺子有没有未婚同居过啊？哦，来了，我说没有。你们有没有结婚？你们接吻过？没有。你有没有拉过手啊？我这个当律师当时没做到，我拉过。那所以我们也可以拉回，对不对？我错了。这一点律师当没做好，归在不是你们反应，是你们教训。我不认为我在没有跟他跟闺子结婚之前拉过手是对的，我没有说是对的。我承认我没做到那一步，没有拉过手。但是我不认为你们就可以拉手，你什么意思呢？就我也敢于承认我们什么也没做到很好的一个，但是我们就承认，全是告诉孩子们，所以成为你的教训，而不是成为你的反应啊。Mr. Zhang 规则都拉过手了，我们也可以拉手吧，这个不是理由。那我也承认我是拉过，我们是没有做到那个连婚前都没拉过手，这个我承认我没做到，但是呢我们要悔改。我承认拉手的肯定有一些不同的，你肯定有，我但丢弃过，你绝对有不应该有的这个念头，当然有，那我们要悔改。所以呢，灵性的认同千万不要远做，你要明白这概念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好，化苦毒为饶恕的步骤，怎么化苦毒为饶恕呢？立为世俗的价值观悔改，什么意思？你要衡量你的损失，你的金钱、名誉跟财产。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撒该啊？他在观看耶稣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今天去你家了啊，我讹诈了谁，我还他什么
4倍，
我还要把我所有的周济什么穷人。其实把别人算了哈，这撒该是破产的。撒该如果把他讹诈了还别人4倍，基本上也在还要我还要把所有的周济穷人，所以他要什么？还损失金钱、名誉和财产，还要损失。往往我们是什么概念？我欠你认错，最好不要让我什么有太多损失，这样就最好，毕竟就行，不可以。你要做什么代价？所以呢，你要什么？你有代价什么？好，二，承认不知感恩的心态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意思？注目在神已经什么？我们往往跟比什么呢？不是跟比我们有，是我们跟比什么？我们是没有，专门跟人比我没有。别人有的，你也有的，无所谓， 你专门比人跟人家比你没有的东西，你就很麻烦，不知感恩。所以呢，注目到神已经赏赐的这个感恩。第三，是得罪我的人为神的什么媒介？什么意思？神是借着得罪我的人，就是给我祝福的，一个造就我的品格，培养我的忍耐，让我生活中更多像基督那个爱。以前我们的爱，现在有很多的杂质，有很多的条件，很多的不完全。神就透过得罪我的人来让我什么呢？你看，就说他们诅咒他们什么不晓得，你看到没有？耶稣为那些敌人什么去开脱，因为他们是罪的奴仆，他们诅咒他们不晓得。第二呢，约伯说赏赐的也是什么收取的什么也是一个光，你看到没有？无所谓的，他能够在面。第三呢，约瑟说你们意思是要害我的，肯定就是什么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就释放他的哥哥们，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地，很痛苦啊，很后悔啊，还怕他，还怕，害怕约瑟什么报复他们。那约瑟怎么说呢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说，你们意思是要害我，但肯定就是要释放。大卫说耶和华，他说什么？示每个人骂大卫嘛，对不对？说他大卫篡夺了他什么扫罗的权柄，其实不是大卫篡夺的，对不对？他什么？但是示每骂大卫说，大卫，但是他们说是不是我把他杀了？我杀他不是杀一个什么得道一样的把他干掉？大卫给是神让他来骂我的，看到没有？神让他来骂我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知道他为他的罪付什么不代。真的，我曾经没什么，我发脾气过，我承认，我发过脾气，有人不跟我做朋友了。我跟他道歉之后，他说：“我说好，我向你道歉是对的，但你能不能接受我再做你的朋友？我都可以接受。你觉得不再跟我做朋友，我也接受，是我配得的，也是我该得的。谁都因为我发脾气，导致我失去了你对那有朋友，我很遗憾，我也愿意道歉，我也愿意寻求你的原谅。但如果你真的不能再跟他我做女朋友呢？我觉得我是接受这个后果是。”神对我那个管教，让我失去了你这位朋友，我真的很遗憾。但是你自己决定，我都能接受，我都能接受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吩咐他来骂你，因为我得罪他了，跟他发了脾气了，神让他不跟我做朋友了，我接受。神给我一个管教，我不要去复读，我不去怨恨。给全时间，真的。以前有个弟兄啊，几年前有个弟兄啊，因为在一个现场看到我跟别人发脾气了哈，他害怕了，不再跟我做朋友了，不再我们家就走了，就走了。本来孩子已经大概周六也转走了哈，就走了。后来多多的做了事，大概有六年之后、七年之后，他们就找我喝茶，再来跟我说，然后就可以提脾气了。几年前确实发了脾气，确实你也向我们道歉了，既然我承认我心里一直没有释放。最后我跟你做朋友了，我也跟大家不对不对，但是现在我们在走不了了，先让我自己再来跟你道歉。那看看几年之后才能给招回来的，其实我应该去原谅，因为后来我发现我也不是好人，我不见得比你好。基督管道上就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什么呢？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要注意，是好。我们看第四，感谢神，他有什么美意？就是神让你的敌人呢逼迫你什么？第一，神保守属他的人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就上帝是保守的，其实你不会说，哎，他犯这个罪了，他给我带来损失了，到了弟兄妹办了怎么办呢？好像你觉得上帝会输给他的儿女的，你这是当你该当，你不要在那里该当的当的。哇，那我老公对待孩子这样，万一我的孩子在堕落怎么办呢？这个就不是你的负责，你重点就是继续爱你的丈夫。他如果真的亏欠你来的地方，或许你死马当活马医，他可能会扭转过来。他万一不能扭转过来，他就下地狱了。但是上帝还会保守你的孩子，因为你是信靠神的人，你不是把希望放在什么丈夫身上、父亲身上，孩子也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什么父亲身上。那怎么办？有的孩子常不讲，有的父亲就是堕落的，你怎么都不行的，那怎么办？你告诉孩子要正确面对，人生都经历苦难。叫穷人的孩子什么找当家，反过来说经过一些患难的孩子 他可能成熟的更早一点，这个也感谢主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家庭贫寒不是坏事情，有的家里什么父母很糟糕，吸毒车飙赌，那孩子一定是完蛋的吗？不是的，传福音他信主的还是有希望，神会扭转一切的，对不对？冒犯之事显露错误什么爱，有时候我们被人得罪啊，别人报复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做错，我们的态度不对，有时候你对人家有轻蔑的态度，或者对人家态度上有什么，有些什么冷嘲热讽的态度，别不说，其实你说我也没什么，我就是我们小心，我们注意，所以冒犯之路显露我自己错误的态度，态度以损失叫什么知足，哦，原来看看我们今天一些损失啊，让我们有知足。刚才有借的那些人，包括传媒讲，我去年我真的有啊，我本来今年都没，我有一笔15万的人民币哈，本来是哎把它放在银行的，本来是说是留今年给我女儿上留下她学的费用嘛，攒了几年的钱，结果呢，后来哎手机发个 P2P 啊，说那个哎那个利息也不高，就是一年8%多吧，还是9%多，还是10%左右吧。那我说反正这个那就进去吧，反正还有一年，那我就把它算进去吧。结果3年我付到去年7月份突然就爆雷了，爆雷了。哇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是做牧师，我没有很多钱，我不是做生意，就10几万的，还在那也不做很多钱，对我来说好多钱的不？我10年的积蓄不？结果呢，还是在我就短信的路上才知道，我就短信的路上。我都没告诉我的妻子孩子说有这个暴雷，可能没有了，15万没有了。后来等到回来的时候，我才告诉他，在回来广州的路上，我才跟我几个手起做成，跟另外几个弟兄们谈。我其实我有点郁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笔钱现在没有了，去年7月份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暴雷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从后来我在思考什么呢？我已经损失了，叫好我什么？知足嘛。虽然我曾经看过。哎，感谢主，神现在就开出路了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是预备的那个15万才能准备给他一年，那现在呢，神又让，后来我没办法了。那当然，我今年所有的报告填入，我的女儿上大学，我只能付1万美金，超过1万美金，我绝对上不及的，那就想办法解决了。神又开另外的出路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神让我什么用损失来让我们什么教导我们？就我再也不会投资这个东西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？他们说所以什么？是银行也没有保证解决了，然后香港说香港人钱存在中资银行是傻，说的就是傻瓜，就在香港人怎么存在呢？存在汇丰银行，汇丰是英国的，所以你控制不了它，共产党控制不了它，所以在香港人就只把钱存在汇丰银行，不能存在什么中国银行、共产银行、什么建设银行、农业银行，就更不存在，全部都不能存在，中资银行在香港都不能存在，只能存在什么？现在香港叫什么存在吗？你在香港，如果你一次把人民币5万块钱换成美金是不可以的。啊，那在香港，你香港能应该有这问题呢？是不应该的。香港是自由贸易的，知道吗？是自由兑换的。但是在香港到什么程度呢？就现在香港说，如果你一次把人民币5万块钱兑换成美金是不可以的。现在香港唯一汇丰银行可以，汇丰银行可以，后来哪怕有100万换成美金。也可以，但是他可能不知道，他说他会要你预约，明天来可以啊，反正他是同意的。但中资银行什么超过5万一概不行，所以他们说现在你把银行存在，香港人把银行存在，中资银行就是傻瓜。但是感谢主呢，现在我自己也是学什么呢？以损失损最好的什么有知足心，我就知道我现在连这共产党的这个嘛经济体制我确定绝望了。以前我说这个政治我倒也绝望了啊，这个当然呢，毕竟有钱，钱放在那里有贬值怎么办呢？能够有点小利息过来高一点挺好的，超过通货膨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未来的小利息怎么样？就血本无归，你明白吗？肯定是政府干的，几百个什么 P2P 爆雷啊，肯定是在政府背后撑腰，谁敢干？无法无天，几百个亿就没有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整个的 P2P 几千个亿级，哇，就没有了。我竟然这些人 就不了了之哦。而且你还不能去抗议哦，到北京到上海去游行的人全部被抓，全部遣返哦，而且没到宾馆就被抓到了哦，你不能去的哦。哇，老百姓的钱啊，容易嘛？可能打工吃几年、二十几年是吧？攒了血汗钱放在那里，突然一夜就嘛，就没有了，真的是流氓啊！那流氓也没有那么厉害了，强盗也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没有了不？哇，反正要死要活的，你知道吗？反正要死要活的。但就是说我们不健康的，我们以损失交代。上次耶和华收取的是什么？耶和华，我觉得感谢主。还有呢，我们蓄意犯罪对神的亏欠远超过轻微的什么？其实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犯的都不是偶然的，对不对？绝对不是说，哎呀，这有的真是例外，完全是例外。但我们发现，大部分的犯的其实都是什么？就是为肉体安排去犯的自律，你早就有这个想法。所以我们蓄意犯罪远远大过什么那些轻微的冒犯。基督徒有时候真是也是一样的，你看，了解神会惩治冒犯我们的人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比如说每天念诗篇啊，这个不断的去读啊，那么神会惩治那些恶犯罪。为什么说深渊在我为什么报应？要宁可让步听命什么主怒，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他的公义。好，主动在冒犯我的身上投资什么财宝，是什么甘心乐意的什么呢？是喜乐与爱的根基。为什么？就是要爱你的仇敌，为地方有人祷告。我们要爱，是喜乐与爱。我们呢，一定要，你不能饶恕人的过犯，真的听不饶恕你的过犯。好，他们呢，做什么？爱路的见证，什么意思？有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跟他走什么？爱路。那这个什么，它有个典故，什么背景呢？是什么呢？说当时犹太人是被侵略的地方嘛，以色列占领，就罗马人是占领的嘛。说罗马人行军打仗，背着行李嘛，但他行李很辛苦嘛。好，如果看到什么，以色列的成年人哈，未成年不行的哈。好，你说看到以色列男人，哎，站住，我行军打仗很累了嘛。好，你有责任帮我行李背什么？帮我背一礼物。当然超过一礼物呢，那我就不能带来这个，现在我就虐待这个什么老百姓。所以呢，你有责任帮我背一礼物，背完以后你再把它行李好吗？是帮我放口气，帮我疏解一下。如果要你背超过两礼物，一礼物你就告我了，就是我苦待你。但你不跟我背一礼物，我可以抓你，我可以打你，因为你不够尊重，不够体恤我的痛苦。所以呢，好了，但是你说耶稣，你要背你一礼物跟他走什么？两礼物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们基督徒要超过我们的本分，就是一礼物是本分，爱礼物是爱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帮他背一礼物是你应该的，我再帮你多背一礼物，就是爱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，那什么意思？那今天我说什么呢？就是我跟你同归于尽，你比我得一礼物，我跟你得一礼物。好，我老跟你说，再跟你得一礼物什么？我再跟你什么？同归，包括生活的见证来表达我的爱，赢得你对基督信仰的一个认识，才能你信，那你不信无所谓，反正我什么，我就有两礼物的爱。好，还有呢，引发努力工作的什么动机？有时候是这样的，我们被人伤害，或者是财产损失，对不对？引发你要更加努力工作，更加爱神爱人，更好的服侍人，这个对你有好处。最后呢，什么呢？克服什么？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什么？祷告。来，我们看看这个经文什么？马太福音六章21节什么经文？马太福音六章21节这个经文，我们看看什么经文？
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
好，所以呢，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财宝在什么？在你的口中人身上呢，你就没有喜乐了，你就恨，对不对？你的财宝什么？在神那里头呢，那你要饶恕。在基督里面没有喜乐与爱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马太福音40节怎么说？找到了，读出来。
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人外衣也由他拿去。
看到没有？科普普及了，有人要拿你什么？礼衣，人外衣也给他。什么意思？不是真正的一件做好，就是那件事情啊。律法讲公平，恩典讲爱心。并不是真的你要人家强盗抢你，不来把手机给我，我不然手机给我，钱包也给你，那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不是那么迂的哈，不是那种迂说问题。你说你不会去计较他，不会去仇恨他，我还要为你得救祷告，我要去认生命里的罪，我不计较，这个不容易，对是不对的，就是我们叫同性恋是一个罪，我恨恶他，恨恶这个罪，但是在同性恋的人我们要给什么？给予同情。给予同情，帮助他们挽回，有一天他们能够对付这个罪最好。啊，一，明白神让我们受苦的意思。为什么神让我们受苦？为什么？第一，接近我们的生命与动机。大家明白神让我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？真的你受苦，真的你是对方在对你，你没有在对对方，怎么办呢？接近我们的生命与动力，让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长大。第二呢，是我们爱慕天上的神。对，没错，不要对人心抱有希望，对自己人心不要抱有希望，更不要对别人的人心抱有希望，要置之死地什么？本来他就不是你的希望。第三，是基督为世上者所受的苦难得以什么？完全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是在完成上帝的救恩，上帝在我们上实现他的旨意，所以要问好显明属灵上缺少效力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其实神什么让借着我们什么跟我们什么一些得罪我们的人啊，就是显明我在那方面可以改进，基督永远是创意，他有创意，他不是破断裂，不是因为对方对我不好了让我只是苦读，我们这样要变成什么？中国人嘛叫祥林嫂式的人，就祥林嫂式的悲剧，知道吗？永远就是什么怨妇，怨天尤人，永远没有出头之日，永远没有希望，搞得别人也受到你的影响，也是情绪低落，也是过得很压抑，过得很痛苦。好，怎么呢？给我们神荣耀的灵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什么？我们要来看什么？要看到上帝的荣耀，给神的荣耀。我们能够在喜乐中看到上帝作为，基督徒就是不一样。其实基督徒最大的苦难呢，就在苦难中，他显得跟非基督徒不一样。在平安中，在顺利中，幸福幸福都开心，对不对？基督徒这么就是在别人都面对损失，别人都痛苦，你还能够跟显烈焰的损失，但你仍然有喜乐。这个不容易。现在有一次讲，有一个弟兄，他被也是因为这个投资的问题被爆雷了，五苏北方面，一直在共产党苦读啊、仇恨呐、啊，一发出言语就什么，就是浸泡着你对政府的仇恨，对共产党的苦读和怨恨。但是我安慰他说：“你利用不了我，因为你没有损失，所以你很硬。”说去年我什么，我十五万也没有了。我说问他会一样吗？但你十五万，我十北都忘了。看你是五四零的话，你是因为你是有钱的嘛？他在广东还有几套房，现在还有房，还有还有房，我可是嘛，我是五万，跟你的四零万是一样的，可能我比你的还要多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钱，你四零的话，这是你财产的吗？可能也不少，当然肯定不是舒服的，那就再有钱五百块钱就也不舒服，是正常的，对吧？这是真的，我不能够幸灾乐祸啊，就说。这个财产的比例，你四百多万是很难付出，对不对？那对我来说呢？但是我感觉感谢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没有，我还是没有怨。我知道共产党这个政治很堕落，但是我不会去跟他对抗，我不会去苦读他，我不会去跟他什么，等一下什么，要有机会在祷告里面咒他，我不干，我不会咒你。但他邪恶是邪恶，我会讲客观事实，我讲。这个真的邪恶，这个是不对人的。我还要为习近平祷告， 他是罪魁祸首是真的，但我不能恨他，如果阻止有人拯救他的灵魂是最好，但是我不恨那个人。所以呢，有个人深入亮光来勉励，看到没有？有个人在亮光来勉励人，看到没有？因为那天的就说，哎，你理解不了我，因为你没损失嘛。结果果真不假，来了两年之后，我也什么，我也损失了。但是我说我还是干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把那嗓子咬受罪的也好。你说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的女儿，我连个女儿在火车上知道我这个神没有，我的钱没有了吗？我的两个女儿没有的话，来拥抱我。爸爸，没事，我们一上去有个美好的待遇。我因为本来老大对你，因为老大知道今年上大学嘛，爸爸的爸爸对我的钱什么？就因为投资不慎，对不对？对我搞好了也没有了。女孩的女儿，为什么？她未来的前途的多。
对。
但是在我眼里面，过来，爸爸，我们爱你，没事。上帝会看着我们。整个在从出道之前，我妻子在那里面对我有讲一句愿意。这个就是爸爸怎么办？连怎么办都没有。把他安慰我，拥抱我的爸爸，我们这一站就有这到现在为止，我的孩子们，我记得这个事我还没有对我一句怨言都没有。他就跟我们一起承担这个后果，他上帝会开除我。否则你看，本来我就压力大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孩子们教授一句给我压力好，我就很痛苦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母亲。但是就是我母亲来广州，我就没有来我们家嘛。当时我跟不是我住的房子很小的嘛，就一房一厅，怎么办呢？就是考虑到我们干脆可能把里面的睡房给父母住啊，那父母就准备来住在厅里嘛。这种就说，哎，就当点铺啊，在厅里。那我们下回去到走过他们旁边的哈，啊，住一段时间。就是我母亲问题，她是什么？她心脉堵塞，就是每天晚上呢就呼吸不够，就要坐起来。他带着氧气，因为我们在医院工作，他都明白，他坐的药都带着，所以这段时间呢，他经常夜里睡不着，就坐起来，他药也带，氧气带也带，他知道的广州，那时候医保啊没有全部供应嘛，就他自己的医生，所以他就什么都带着，所以我们就没想到在这看病，知道吧？他说，老妈要去看，不用，因为我氧气带也带，我知道我什么病，我的药都带着，没问题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带着，后来他听说我媳妇怀孕了。反正多住一段时间，听怀他说我赶快先回家，等怀孕我再来，就他就今天回去，以至于到生产时候再来照顾我的妻子嘛。其实我不是不太想，为什么？就毕竟我母亲跟我妻子的生活习惯嘛，好大不一样，反而来会更麻烦，我知道更麻烦。遇到个早吃的，我妻子肯定不喜欢他吃的东西，我只说我岳母来可以，我老爱在医院，他来更加吃的话。他会什么都不满意的，因为我是医生嘛，你不信我在医院做护士长啊，我说明白照我这个方法来做，但可能嘛，我真的不认同的，我都不认同，我其实更不认同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想，当然感谢主呢，他有心意嘛，我说好吧，你先回去吧，就回去不到十五天就突然发病了，脑血栓，就去世了，就这么感应到家里头了，已经昏迷了，都到医院里面我才祷告，叫他进主的，后来几个小时之后就去世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继续说一句话，三哥，老妈在广州住了一两个月，她半夜都不能躺下睡觉，你都没有想到我在医院吗？这句话说的很糟糕，我真的当很大的阴影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后悔啊，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因为我老妈，我在因为广东毕竟是省城嘛，对不对？我老家县城嘛，因为是不是在广东，大家对什么？他是广东省那个医院嘛，省人民医院是很厉害的脑科的厉害的。如果那时候是不是去做个 CT 啊？是不是可以检查出来打个血管什么？可以提前什么疏通一下的？这导致我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年的阴影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当时应该把我老妈再去检查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后悔了。但是不是真的有用呢？也不一定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也不，但是怎么就你的清单里有一句话，知道吗？当时你没有把老妈带去做这件，还可能有好一点。这句话就给你留下了很多影。就总是觉得，哎呀，当初在我老妈在回广州、回老家之前，是真的应该带她去做一次。我就不管她说要不要，我就带她去做检查，不就几百块钱吗？
摆在那个问题，他说我是在医院的护士长，我的病是什么我都知道的，我养鸡长知道不算。老人家也是省钱对不对啊，他说医保又不能全部用。但是这是你的亲人的一句话，那时候已经给你血栓了吗？甲状腺看看多么的影响。但是我们有时候亲人很容易就说出来了对不对，你有缺点你赶紧不要变就好了，你看你就把压力给你的转给你的，知道吗？我们人跟增加别人的负担，好，注意什么呢？表明什么？合乎圣经的理念信念。基督徒凡事不能抵挡真理，你糊涂的人。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不能抵挡真理，你真的糊涂的人。比如说，哎呦，感谢说今天你们来听我讲课了，哎呦，先来个讲，哎呦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今天没来聚会啊？我希望你来了。哎呀，你们聚会的人也不一定比我没聚会的人属灵啊，这句话很糟糕的。张老师，我看肯定跟你聚会的那一个人还不如我呢，老语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个是得罪神了。哎，弟兄啊，怎么不做主日不不崇拜啊？不是，我看你做礼拜的人也不是那么糟糕吗？你说我不做礼拜的人也不错嘛，你很骄傲，很理想，很管教。是参加聚会的人不一定都属灵，是我承认，但你不聚会一定不属灵，你更糟糕，你肯定更糟糕，我不相信，明白我的概念吗？这不过呢，他是在抵挡真理啊，又甚至不可凭的聚会现在听你放言的，你怎么能够说句话来抵挡真理呢？休假，你这对的，知道吧？这么感谢的问题，好，我们基本的决定他们，来看看我们一起来读好，我们一起来对对祷告文好不好？来，预备起。
天父，因着你对我的怜悯，又借着基督的代祷，赦免了我极大的罪债。如今我全心饶恕那些得罪过我的人，求你赐我智慧与恩典，使我知道如何在他们的生命中投资实用的财宝。
看到没有？是求神帮你。今天你回家，今晚就做这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呢？做什么事情呢？在你身边还有任何你不能饶恕的人，请你求主给你饶恕。能见面就见面，不能见面打电话，千万不要发个信息不够。你发信息，亲爱的妈妈，亲爱的老公，亲爱的宝贝，妈妈对不起，你那天犯了一个错误，这个不够，我就发信息很麻烦，那么一个人都不知道，再说了不好意思，知道很麻烦啊。至少打电话，最好见面，当面道歉，表达你的诚意，叫付出精神吗？
对
对，当然啊，那他你饶不了也是一样，你说你表达给他的饶恕，来这样，然后不能说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法律对对，我也给对对，我这个不是很虚假的哈，就你那天真的是虚假，我承认，我对你是有怨恨的，但是速度把现在让我。但不代表你犯错没错，我不能这样说，就是我不会比较理解你犯错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也希望你悔改，我还是告诉你希望你悔改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必要你。以前我不想理你，你没有向我道歉，我一直不想理你。但是想想想，让我还是能够跟你见面或者打电话表达饶恕，表达饶恕。所以那天那个弟兄啊，昨天请我喝茶，请我喝茶呢，就向我表达饶恕，说其实张老师你那次发脾气那天，我一直看不见，我一直跟你无奈。后来你跟我道歉了，我也没有接受，我承认我回避了，我不跟你做朋友了。事情之后想把我抓回来，让我一定要道歉啊，跟我道歉，请我喝茶来彼此好，真是奇妙。在主里边你这个债永远要还，你逃避不了的，大家要记得啊。所以呢，娘们，就是你要什么主动去表达饶恕，不要再计较，不要再把过去的事情放进你的话题，它变成不好的话题了，你对他的不好全部没有了，就不能这样做。什么呢？求主给你一个，当然你自己做不到怎么办？求神给你一个。好了，我们就准备祷告。那我们就正好也是二点多了哈。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。那在祷告之前呢，我们稍微安静在主的面前两三分钟的时间，来求主关照我们，看看在我身边还有哪个我最不能饶恕的人。求主给我们把我们目光转到基督的身上。思想主的十字架，然后呢，相信主已经赦免我的罪，我也是罪孽深重的人，主已经赦免我了，
我也是神的仇敌，他却没有计较过。那我们也需要用主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儿女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我们的国家的当权者。我们真的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啊。啊、哦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你面前，并且再次关照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知道，当我们不能够去原谅你得罪我们的人，当不愿意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发现我们真的痛苦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我们就发现我们内心里有不断的生出苦毒出来，有很多的怨恨在我们的心里边。这些苦毒会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来消耗我们的内心的喜乐，不断的让我们甚至有时候会咬牙切齿，也让我们浑身是表情坚硬，越来越没有喜乐，让我们在内心也是产生很激烈的争斗，肉体的情欲跟圣灵的律在彼此增长，让我们的理性跟情感之间在增长，使得我们很难去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特别伤害我们的人释怀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你已经拯救了我们，你已经赦免了我们，圣灵已经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你就要我们也能够来用主的爱来爱那不可爱的人，让我们懂得用主的饶恕来饶恕那些我们自己不能饶恕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难忘记他们对我们的伤害、对我们的得罪、对我们的打击。主，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忘记，但我们只需要在主里面用爱来包容，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能不能够明白他们是罪的受害者，他们也更是我们怜悯的对象。其实越在罪孽里的人，罪恶越深重的人，他们越是没有办法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爱我们，你帮我们从这个罪恶的辖制里面走出来，让我们去主动的去帮助那些犯罪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敢于去帮助他们悔改，帮助他们去得胜他们的罪恶啊！一旦他们表达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百分之百的去饶恕、接纳，哪怕还没有得罪我们，虽然还没有认错，我们就是一个宽容的态度，我们不去计较他们，但不代表我们不要去帮助他们悔改，这个不是矛盾的，需要帮主你来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真能够得到借着你的灵，借着你给我们的饶恕，让我们拿掉我们苦毒的心，从而给我们有带来真正的喜乐。谢谢你，你帮助我们，主要关照我们当中每位弟兄姐妹，看看在我们内心真的不需要跟人说，也不是做给他，而是让我们内心真的有没有我们是不能原谅的人。我们需要主来给我们智慧的去面对，没有得罪我们的人，没有认罪的，我们能够帮他们去认错，尽量帮他们悔改他们的罪，然后我们的关系就重新恢复过来。主要谢谢你帮助我们，不但在这里帮助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，特别今天晚上在睡觉之前看看有没有有的需要见面去解决的，让我们见面表达我们的理解和宽容，有的是在这个我们已经道歉的，我们还没有原谅的，更让我们去懂得去饶恕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有力量，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能做到， 让靠着加给我们历练的我们房子都能做。谢谢你来带领，重新给我们一颗受苦的心智，好让我们够得到真正的喜乐。谢谢你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祝福没有能够来到当中，我们当中的一点点没继续的被主的话语所造就。谢谢你，再一次帮助我们来到中午的时间，也让我们帮助我们下午的时间，晚上的时间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把荣耀给你，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结束了。